用原生无性对治依他起性的执着，再用圣意无性对治原成实性的执着。它有一个三无性，所以呢它是有阶段性有层次性的，跟中观的道理啊思考的过程是不同的，是不同的。好，以上呢我们就是把三性啊借着这三个特别去了解一下啊唯识的思维是怎么样。所以在密教里面很清楚，密教里面它的基础就建立在唯识上面，然后第二层建立在中观上面，第三层建立大中观。所谓大中观就是如来藏思想，密教很多思想是从这样建立的，也就是把这三个系统整合了啊，整合。只不过它中观分为秩序派跟应承派而已，秩序派还要立个宗，应承派是不立的啊，两个也有它的互相的隔碍。也换句话，唯识中也有有相唯识、无相唯识，反正就是说，反正在众生，只要落在思维、落在语言文字，一定会有争议，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必然如此的。到了佛的境界以后，这些都是废话了，没有意义了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没有意义了。好，现在等于说我们今天是把前面的稍微做了一个复习，也可以说做了一个整合跟加强啊，对于这个简单说就是相跟性之间的一个关系的啊一个状况。好，再请看后面呢，显无相第四啊。那现在他要说明到空性的时候，谈到这个相啊，为以经收十指境，就是经把所有的十指都涵盖在里头了。经外更无十指相可得，故名无相啊，就是从无相的角度来看啊，借着这个知子经的性来收摄的。另外呢说无生第五啊，就说正见狮子生死，但是经外更无一物，经外没有，狮子是好像有，实际是都是精。狮子虽有生灭，精体本无增减，故曰无生。此地呢，你看它就没有落于断灭了，精体无增减，不垢不净，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可是呢，狮子上有生有灭，有增有减啊，这跟这个心经一样，心经说是对不对，诸法空相嘛，诸法的实相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生不减。好，下面我们接下来就要看到五教啊，五教。狮子虽是因缘之法，念念生灭，实无狮子相可得，名于法真文教。这个五教啊，就把它分到真文教就是小乘教，本来叫五教十宗，小乘教分了六啊六种，此地把它浓缩为一种。后面是大乘教，大乘教就会大致分为始教、中教、顿教跟圆教。那为什么要分小教、始教、中教、顿教、圆教呢？同样的道理，是有次第性的、有层次性的一种思考的过程，慢慢一步一步爬楼梯一样，一层一层的楼爬上去。好，第一层 你看境界不一样。那第二层你又看到第一层没看到，第三层又看第二层没看到，一直到最上一层，欲从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那就是圆教。圆教，哎，上面一看东西南北一目了然，分个，所以分个五教。好，那么此地说，狮子虽是因缘之法，念念生念，实无狮子相，可得名于法声闻教。这个声闻教呢，它是它的特质是执着诸法是空，但是它不了法空。好，各位就看到我们另外一篇就是成千的注啊，成千的注那一笔注的第二页叫第六论五教。五教哪五教，下面就说了，第一个是声闻教，第二是大乘实教，第三是中教，第四顿教，第五就是圆教。第一声闻教啊，就认为此狮子虽是缘生之法，念念生念，欲一切事法从缘有。事法就是一切的法相，一切现象，故各无自性，每个都是没有自性的，无有停息，因为它是生灭的。实无狮子可得，这叫声闻教。恒寂一切境界实有自体，这个实有自体就是它的空性。但证人空不了法空，人空就是他知道这个狮子像是空的，就看到了金，可是他不了解狮子像缘起的妄相，他不了解法空。这是这个声闻教二。好，我们看到二这边前面刚刚那个，即此缘生之法各无自性，彻底为空，名大乘实教。那么成千的解释，第二大乘实教者为此狮子缘生之法各无自性，彻底为空啊，与狮子无体，全假真经，成工匠原狮子相现。就是说他是因为他是真经，性是不生不灭的，所以他不障碍工匠能够把它雕琢成为狮子的像显现出来。换句话说，他知道空性，也知道诸法的缘起假有。按照天台理论来说啊，讲说啊，这个我们前面谈到那个唯这个哲学的那个时候，那么谈到说，哎，我们一般去认知环境的时候，那么可能啊，我们论到最后，以科学来讲，这所有的物质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原子。那原子如果再去分的话，它就变成中子、质子、电子等等的。它还是一个不稳定的，不是最后的啊，不是最后的。那科学家就到这个地方，就现在就所谓的测不准的定律啊，说了 这些物质都是在变动的啊，测不准的，那么找不到答案呢？从佛教来讲，这就是无常性，无常性就是生灭性，万象就是如此的。因为你执着有个相，有个东西，那所以科学到这样就卡住了，但还要再追求，这原子后面还有些什么？比如说质子、中子、电子，质子、中子、电子后面还有什么？那一直这样追啊，你永远发现一个东西，你的科学更进步是发现东西，那后面还有个东西，后面还有个东西。而佛法里面讲，这所有的所谓的就叫即为了，即为后面是空性啊，这个空性。而这个空性跟这个即为之间，两者是不障碍的。有实质相到最后是即为啊。如果有一个即为存在，有一个不管它叫做原子还是叫什么存在，那那个就是心外有法，这些物质是确实存在的，是有实体的。世间法就如此，那就心外有法。那佛法认为那是不存在的，只是我们的肉眼感觉它存在。我们前面曾经讲过了，我们肉眼所看见的各个所见不同，所见不同，那为什么会有差异性啊？那就说唯心唯识。甚至知道说这个所见不同中后面是个空性，那就是慧眼了，所见空性。所以呢，宇宙的真相是什么？就是空性啊，宇宙的真相就是这个空性。进入这个空性的叫做什么？叫做阿罗汉，叫做声闻，声闻教的，叫做证入偏真涅槃，那个所证的智慧叫做一切智。这一切智就是一切，就是诸法，一切法，宇宙的万象，能够彻底了解宇宙万象空性的智慧叫一切智。所以呢，这就是第一步了。可是一切是他证入空性之后，他只晓得空，他没有办法，只证到了诸法之体，但是他没有办法能够依体取用。所以菩萨就要从空入假，前面从假入空。换句话说，前面这个声闻尘他晓得缘起法是空，但他没有办法了解，一空以后而起的其他的世俗地的妙有，就是缘起，他没办法了解的。那这个就是要从大乘菩萨啊，要起破除尘沙惑原生的。尘沙惑他度众，他知道各个法的虽然是空，可是他啊也有不障碍诸法世俗地的成立。这就是此地所讲的全假真经，成工匠原狮子象显。这就是世俗地的这些假象能够显现出来。好，请看后面一个，虽复彻底为空，不爱幻有宛然，原生假有二相双存，名大乘宗教。那么其实有一个就是我这边稍微还要再补充一个，就是小乘他是认为是刚刚我谈了一个问题啊，人 是空，主体法不空，好像五蕴是空，五蕴空就五蕴无我啊。比如说这个桌子，它有一个桌子，有个主宰嘛。这我的意思不是，哎，我的桌子，然后这是一个了。一个说桌子、椅子，这就有个主体性。每一个东西都有它的主体性，啊，不论任何的，房子也有个主体性。那因此，这个房子也好，桌子也好，椅子也好，杯子也好，都是没有主体性的，都没有主体性的，空性。这是人我空。但是呢，桌子的木头，做房子的砖头瓦块，做杯子那些啊，瓷也好，陶也好，土也好，那还是有的。换句话说，你所了解的是诸法没有主体性，可是诸法的构成物还是不空，还是有一个法存在，不彻底，不彻底。所以要法空这此地特别强调这个法空啊，彻底为空，法也空，不但人我是空，法我也是没有主体性的，也是虚妄的，也是不能执着的。那此地强调了，就是在这里咯，彻底为空啊。这是小乘跟大乘不同在哪里啊？小乘是人我是空，法我还执着。好，这是大乘的这个理论。如果用在我们一般来讲，一个菩萨度众，这都是法哎。修布施、修持戒、修啊六波罗蜜，这都是法，这法也是空的啊，没有实体的，也是空。好，先看第三个大乘的宗教。山虽复彻底为空，不爱幻有宛然，原生假有，二相双存，名大乘宗教。大乘宗教就是如来藏思想了。如来藏思想就是结合刚刚谈的，一个是我空，一个是法空，另外一个就是法空啊，跟相跟性之间。其实也可以这样说，刚说金狮子是是假的，其实连金都还是虚妄的，这样啊。所以后面说虽复彻底为空，前面讲彻底为空，虽然是彻底为空哦，你这样说彻底为空，那个空是不是一个虚无的东西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它就起了一个断灭的，就是说设法之外另外有一个空啊。这个空有两个，一个说有的东西灭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好像啊灯灭以后什么都没了，好像比喻了啊。其实灯灭以后不是啊，能量不灭了，我们一般讲灯灭以后什么都没了啊，这是一个，就变成一个断灭了。另外就是说离开有另外有一个空，那彻底为空是不是这个叫彻底为空呢？就会产生一个误解，因为又在我们的思维上面，我们凡夫又会产生另外一个执着出来了，对于空又起了一个执着，起了这个执着，这个空不空。所以后面有不爱幻有宛然，幻有还是清清楚楚的，一丝一毫都不啊 都很清晰的。好像说我常用几个例子很容易懂的，这镜子是空的，擦得干干净净，哎，越擦得干净那照得越清楚，你擦不干净啊，有点混混的那照不清楚，你要擦得越干净照得越明亮越清楚，就幻有宛然，宛然俨然就是一点都丝毫不爽的，所以叫缘生假有。哎，就是刚刚讲一他起啊，因缘生假有。菩萨入众就靠这个假有，比如说观世音菩萨能够三十二应身就是假有，哎，他如果没有这个假有，他没有办法度众啊。分身千百亿，他怎么分身千百亿呢？他就是真空之后他才有这个能耐啊，他不空他没有这个能耐了。所以有人把这个就当作啊，法身就当作天空的月亮的一月三生啊，不生不灭的，可他可以分身千百亿。哎，水里有月亮，你看他真的有吗？你去捞那个月亮没有啊，据说李白就捞月，一捞喝醉酒就淹死了，所以你捞月误以为是真啊，真的在空中啊，那当然那是那空中是不生不灭的，而这个假有是分身千百亿的，那就是原生假有，它如果是真空的时候，我们所刚刚错认为那个彻底为空的话呢，它就没有办法作用了，它是堕入一个空的那个啊黑鬼窟里面去了。原生假有二相双存，这两个是同时存在，就像说镜子照物同时存在，名大乘宗教。所以呢，我们看到《大乘起信论》，一心开二门，一心开二门，一心就包含生灭门，一个是真如门，就是不生灭门，这两门不依不异，不即不离，很奥妙的这样啊。所以说，我们前面的了解是阶段性的了解，还不是一个究竟的了解，还不圆满的一个了解啊。所以，因为这就是大乘的宗教。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成千的注，看一下，第三大乘宗教的为此狮子虽然彻底为空，不爱幻法宛然。虽则真经存一，不爱狮子相存啊。原生假有二相双存，真属二谛立然可观。真谛就是那个狮经，熟谛就是经的相，这两个立然可观，立然就是清清楚楚的，这两个啊。狮子与金两把旗线，旗线就是说同时，并不是一时哦，是同时的出现显现出来。换句话，你看到相就有性，有性就有相性，这是同时存在的啊，理是双张的。可你如果着了相，性就不见；一般如果说你着性，相也就不见了。这就两边呢，像影了啊。所以六祖坛经说分别一切法，不做分别想，这是同时的啊。好，就是谈到宗教。接下来呢就是看原教了啊，小始终还有一个顿教啊，跟原教是即此二相互夺两王，行为不存，具无有力，空有双明，明言入觉，七心无忌，名大乘顿教。 这个讲顿教，这两个相是互夺两王，所以互夺两王是什么意思呢？在此地，陈谦的注里面讲啊，以理夺事，事显事隐，理显，就是这两个在过程中呢，理夺事，理就是指那个经啊，我们有时候看到经，这个经看个经结果，哦，你这个经结果好好哦。要看那个经，哦，这个词很好。看到这个时候，相就忘掉了，事隐离显，这个经的相，你忘掉它，这是什么东西了？你只注重那个经的本质了，就事隐，事相隐了，理是显现出来。这个时候就是，啊。情为不纯，情为就是那些的偏计值，那些不会存在了，不会显现出来了，空有双明都没了，明言露绝啊，明言就是说用我们的言语文字符号，用甚至用我们的思想，七心无忌，就是我们的心没有办法形容出来，无忌，你用思想也没办法达到，不可思议，不可说，也不可思议。明大圣顿教，下面呢，陈谦还继续注了：真辨直辨真性本空，无一法可当情者。真性是空性的，无一法可当情，没有任何一个法能够来去计较思维。啊，欲金与狮子二相俱泯，内外无忌，故名大乘顿教。此地说到顿教的时候啊，那么在华严经讲到了。有所谓的四相啊，请各位看，我们有一个讲义叫做华严四法界五教四缘起六相，有没有这个讲义？有没有这个讲义谈到法界，从梵语来的啊，达玛达度，这样又叫做法性，又叫实相。法界的意思是什么呢？有两个，一个字就是，就是事，就是现象；一个就是就理，就是它的理体实体。就事而言，法者诸法也，就是一切法，不论整体、部分、一刹、一花一草或者整个宇宙，界者分界也，就是这样，就是说法界就是整个范围啊，整个范围，诸法各有自体，而分界不同，故名法界。一名为法界，总该万有亦为法界，广义泛指有为无为一切诸法都叫法界。从这个字义上说，界是种族的意思，本身就是物以类聚，某一类某一类，又界或为种类个别之意，即诸法的自性各异之意。然一切诸法总归于一真法界，法界就是一个整个世境界，整个世界，不管是 六凡法界啊，我们就说有十法界，有四圣法界。好像说这个镜子啊，它可以照到很非常的光明，一尘不染。这个镜子也可以照黑暗，可以照十之光，可以照二十之光，可以照三十之光，一直可以照到一百之光。一百之光就是一真法界，佛的境界。那其他的呢，六十之光以下呢，就六凡法界。那七十、六十以上的就是四圣法界，都是合起来其实就是一个一真法界。因为镜子的光本来就是光明的，就是法界观，一真就是没有差异性，也就是诸佛众生本源的清净性，所以叫一心法界或一真无碍法界。那么下面呢，这法界把它分为四个，叫做所谓的四法界啊，一二三四的四。那这四法界的第一个叫做事，事情的事，法指万法界位界分，诸法差别各有分歧，譬如气从金出，万有不同。事法界就是宇宙万象的差别相表象，像金狮子的狮子就是事法界啊，狮子是一个，一切法都啊显现的相，事相差别相，所以事法界就是差别相，事实物啊，显现出了事实物。理法界呢，就刚好是平等相，诸法的现象虽然多，但是它真实的体性常住不变，平等一如。而这个相是怎么样，超越语言文字，为诸法向然之离体，如精气虽异，但同出于境。这属于理法界，理法界就是诸法的本体。好，一个是差别相，一个是平等相。其实事法界就是差别相，就是缘起法，平等相就是性空的。好，那再下来呢，就是理事无碍法界了。理事无碍法界就是事然理成，理由事显。刚刚讲的金狮子，金狮子是事，是为什么会有狮子的？因为它有金，事然理成啊，这个狮子的像是由金而造成的。理金怎么样晓得有金呢？它是由事相显现出来的。那所以说现象界跟本体界两个具有一体不二的关系，如金就是气，气就是金，互相融摄而无碍，就离事无碍啊。好，那么从金狮子啊，就可以把它这样分了。我们凡夫就是执着是法界的差别相，而不了解是法界的后面有一个离体的本体的无差别相，不了解它的性空，就是见狮子的相，不知道狮子是金做的，就不了解。或者是了解理法界空性，但不了解事法界的万象的差别相。这两个呢，理事之间就会有碍了。好，那么刚刚所谈到这个 宗教跟原教就是要谈有关理事之间的关系了。那宗教的这个顿教的啊，顿教的宗教跟顿教啊，顿教的就是当下。刚刚说明言入觉，七心无忌，这时候当下看见的就是理法界，所以叫七心无忌。好，那么我们再看到后面，世事无碍法界啊，这是华严最妙的原教的一个思考啊，说一切现象互相融摄，差异之以平等，无有障碍。前面讲到理事无碍，我们平常都讲了缘起跟性空，性空跟缘起互不相障碍，性空跟性空障不障碍？当然不障碍。缘起跟缘起障不障碍呢？同样是缘起法，一般很少去着意到此地，中观也没有谈这个问题。缘起法跟缘起法，就是事相跟事相、差别相跟差别相之间的关系，彼此是怎么样的呢？啊，会有障碍啊，空间会有障碍啊。同样一个地方，不能放两件东西啊，那一定有强碰啊，它是排他的，有一个东西坐在这里，不能有另外一个东西放在同样一个地点，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世事有碍。可是华严原教认为世事是无碍，互相互摄互融，这就是华严最高的一个境界。世事无碍的包含的非常的广啊，啊，比如说一波才动万波随，这个水在动的时候，你可以分清楚这个波跟那个波互相在排挤，没有啊，互相融摄的。一波才动万波随，无碍，因为水是缘起无碍的。或者光光相摄，哎，这个光跟那个光不会强碰啊，强碰的话我们的光有好多界限呢、啊、光是遍满教室，一盏光遍满，十盏光也遍满，彼此不相障碍。色法跟色法，我们说色即是空，没有说色即是色，没谈到这个。色与色无碍，没谈到。色跟空无碍，我们听太多了。啊，色跟色，就所谓事事无碍，这就很少听到了。啊，重重无尽，这个就是六相圆融跟十玄门里面要谈的最高的诸佛的境界。这是华严讲到原教非常特殊点啊，所以下面你看到差别自己平等相是没有障碍的，差别相跟差别相还是没障碍的，所以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重重无尽，事事无碍，所谓一波才动万波随，所谓因陀罗网诸诸相摄。就是第十天呢，因陀罗网那个珠子啊，比如说这边有一万个珠子，一个珠子可以反射9999个珠子的光，9999个珠子光又可以反射9999个珠子的光， n 次方的无限。好像说我们照镜子，两个镜子，哎，我看我的头无限，这边头无限，一个人无限， 为什么？光光相色，这只有两个镜子啊。这个珠子是 N 个珠子，这珠子代表什么呢？珠子代表一法，一个珠子是一法，其他的是一切法。一个珠子圆满，一切珠子圆满，一切珠子圆满，一个珠子圆满，重重无尽，没有障碍啊。这就谈到世事无碍的境界了。这世事无碍的境界是我们梦想都想不到的，这是华严最高境界，也是诸佛的境界啊。在这边非常微妙的，就是要用法界缘起，叫法界缘起啊。从这个基本观念用在一个修行啊，行门，从观念到一个行门都是如此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时间到，我们就到今天已经到了四十五碍了啊，进了一大步。